好，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啊，我想很多人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很难了解的书啊，那么但是启示录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啊。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啊，讲到将来的事情，特别现在末日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时候越来越接近了，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要明白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好，那么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讲到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四章了啊。但是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哈，你可以看见启示录里面第一章一开始，约翰看见异象。好，所以约翰看见这个异象里面呢，他看到什么呢？第一章里面就看见说，他看见这个人子，看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接着在第一章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的身份。那么在第一章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说，侍奉耶稣基督的工人，约翰就是那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工人，他看见了这位主，所以他的侍奉才能够带出影响力，带出果效。那么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是不是我们讲到这些教会里面大部分都被主责备，那么只有四美拉，还有呢，还有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啊，还有另外一个教会推亚推拉，那这个教会里面，他们这个被责备的，或者是他们被肯定的，那么各有不同。但是呢，在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都有一种人叫做得胜者，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主所要征召的，主在这个时代，今天在我们中间，他也要征召这些得胜者。所以我们花了一系列的时间讲到得胜者，是不是？我们讲到得胜者的这一个条件，我们讲到得胜者将来要在主的面前跟主一同同掌王权，来做宝座，来管理神的国度。好，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你看见第四章里面出现了又是一个异象，就什么异象是什么？我们曾经讲过哈，异象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出现出来，他们确实是看到了一个异象，也就是呢，不是一个只是就是他们看到的确实是有一些的图画或者形象。但是异象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看见，或者是说这个属灵的启示。也就是说，当我们讲看见异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讲说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今天神给我们圣经里面已经把很多大部分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今天是不是还有异象呢？有，神仍然今天会借着这种所谓的这种超自然的异象向人说话。我们知道在中东很多这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就是因为看见异象，有时候看见耶稣向他显现，有时候看见天使向他显现，看见这些，对这些穆斯林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些东西，因此很容易就带领他们就信了耶稣。所以神今天在幕后的世代，我相信他会用这些奇特的方式，超自然的方式来让人来认识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要他看见的就是说，约翰他看见了这个异象。那这一个异象第四章第五章都在讲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影响了后面。你可以看见在第六章第七章讲到七印，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七号，这边都开始在讲审判。所以第四章第五章的意象就决定了后面这个第六章第七章第六章到十一章所讲的这些事情。那么从第四章到十一章，你会发现一直常常在圣经里面出现的 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62次，什么 ？OK， 好，神的宝座在这个这个宝座这个字啊，不是只有神的宝座啊，宝座这个字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62次，那么其中有47次是在启示录。那你记得启示录第4章、第5章这2章，宝座就出现了17次。所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启示录里面讲的宝座啊，或者是神的宝座出现的次数是最多，而4章、5章又是在启示录当中讲的宝座最多的这2章。你就可以看见第4章、第5章这个讲到神的宝座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见这个图上面的这个宝座啊，是罗马皇帝当时候的这个宝座啊，也许你觉得不太起眼哈，可能好像没有我们中国那个古代的那个电影里面演出来这个宝座好像更是那样。但是这个宝座你不要小看它哈，最近我们在家看了一个这个刚出的一个这个舞台剧，叫做这个以斯帖哈 ，Esther 哈 ，Esther， 那里面那个就也是那个就是也有那个王的宝座哈，在那个地方。好，那你看见那个宝座，宝座这个事情代表什么呢？宝座代表的是权柄。弟兄姊妹，不管这个宝座它是金子做的、银子做的或木头做的，或者它是不是好看雄伟，但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宝座本身代表权柄。你知道当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当时候所在的一个环境是罗马皇帝的时候，罗马当时候统一天下，欧亚非三州，你可以看见罗马皇帝当时候整个欧洲这个罗马的势力在那边影响着，甚至北非。那亲爱弟兄姊妹，那罗马皇帝一声令下，他要谁死谁就谁死，他一声令下他要谁活就谁活，他可以决定很多这些人的生命，他可以决定这个整个他罗马帝国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任何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宝座很有权柄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为什么圣经上讲的宝座？约翰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宝座呢？你注意看，在第4章，在这个地方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然后呢第2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怎么样安置在天上。就是这边讲到天上的宝座，而约翰看到那个天上的宝座，当时候他正在面临到一个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也就是说他被罗马帝国把他放在一个关，把他放逐在这个拔摩海岛的上面。我们去过拔摩海岛，看见啊，我就想说真不容易啊，这个拔摩约翰一个人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在拔摩海岛那个地方，这旁边都是海，根本你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你想想看，他这时候他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心中会如何沮丧？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讲，他没有办法再讲道，他甚至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侍奉，他没有办法去为弟兄姊妹生病的为他按手祷告。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主让他看见这地上的政权在那边可以把他关起来，可是在天上有一个政权，天上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其实在决定着地上的事情。所以地上跟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启示录第5章、第9节、第10节是第4章、第5章的一个关键。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 好，然后呢就讲说什么呢，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民各族各方买了人来。那这个地方在讲什么？这个地方在讲羔羊。羔羊是谁？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羔羊做了什么事情？羔羊用他自己的血，就是指的说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面，买了我们，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那个计划，救恩的计划。那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在讲这里，你注意看他前面说，他说你就是指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接下来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章第七章就要讲到七印了。这个七印就是封了那个书卷，所以约翰看见就说，谁配呢？谁能够拿这个书卷？谁能够揭开这个七印，把这个书卷这个能够打开来？在结果在这里就说，谁配呢？耶稣基督，羔羊配。你看见了没有？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完成的救恩，却影响到他在天上执掌王权。他配拿这个书卷，他配揭开区域，他能够决定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启示录里面要表达的就是说，天上跟地下息息相关的。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的神，他在主宰着人类的历史，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弟兄姊妹，约翰不仅仅看见了宝座，约翰看见在宝座上面有一个什么？注意看，这里说他看见宝座上有一个什么？他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是讲着坐着的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一般来说哈，如果你看这个整个的上下文的话，这个地方讲的这一个坐在宝座上的是父神。所以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他这里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这一位宝座上面就是父神。父神的宝座是整个宇宙最高的权力中心。 Amen。 就是我要再次强调，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上面，你可以看见美国总统川普总统讲一句话，全世界的推特一下，全世界人就要跟着他，哎呀，骂他的也骂啊，这个赞他的也赞，反正全世界跟着他舞动，是不是？啊，那今天你看见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一句话，也许不一定是全世界，但至少全中国14亿的人口通通受他影响，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地上的这些政权，地上的这些君王，他们多么有权柄。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在天上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就是父神，他坐在宝座上面。而约翰那一天看见的是这件事情。弟兄姊妹，约翰所看见的，今天你我也要看见。我们有没有看见坐在宝座上的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讲到这个天上地上的关系哈，我想我要讲一下这个圣经上面的预言哈。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个，据统计大概有1817个预言。那这些预言呢，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有一些关于未来的，关于这个将来的这个末世的啊，主再来的，或者是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些有一些还没有应验，很多是在但以理书，很多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那但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是已经应验的预言，就是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以色列在亡国了2600年之后， 终于在当时候1948年联合国的决议当中承认以色列复国。这个中间第一天我没有时间讲，但弟兄姊妹你知道，根据历史上面来讲，一个国家王超过600年以上啊，通常都不会再有机会复国了。而以色列竟然在亡国了2600年之后竟然奇迹似的复国了。你说是什么原因呢？是以色列人人很多吗？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这打架就打架靠什么？靠人多，是不是？中国人，我再你怎么再怎么样欺负我们，日本人再怎么样欺负我们，这个历史上面你看看多少次想要打中国，没办法打倒中国，为什么？中国人多，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只要靠着人海战术就赢了。你美军再怎么样精的这个武器精良，他一批批人冲上去，就死了，真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他怎么能够存留到今天呢？他怎么可能在灭了2600年之后复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全世界都知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神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 Amen。 所以这一位至高的神他在掌权，历史是他在掌权，历史叫做 history， right？ history 是什么？就是 his story。 整个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是神在掌权，你我的历史，你我的人生也是神在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很早好像你真的，哎呀，我真的是来错了啊，我来美国来错了。当年以前美国多好，现在来这边做工，在这边真是比起我当年在台湾，比起我当年在香港，在中国，哎呀，你看我多么的，哎呀，今天我来这个地方啊，真的是落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的人生是上帝在掌权。 Amen。 也许过去你错误了，也许你真的糊里糊涂来美国了，但是亲爱的你知道吗？你的人生如果真知道是上帝在掌权，你把你的人生交给上帝的手中，这重新的交还给他，你相信他会使你的人生要不一样。 Amen。 所以以色列复国看见是这一位神在历史上中掌权。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哈，从中国来看，你知道吗？中国什么时候改革开放？啊，考一下张牧师。啊，中国什么时候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号，邓小平在第11次的中央委员会议做了这么一个宣布：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从中国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发展，有没有？我们都有目共睹的。然后呢，不仅仅如此，以前啊，我们听到的都叫做地下教会，是不是？哎呀，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子的躲啊，怎么样？改革开放之后，教会开始开放了，教会也开始更多的自由度了，所以呢，这个教会开始比较多的被显出来，世界各地的到中国去培训的，到中国去服侍的越来越多了，好像一直看起来，哇，上帝真是让中国要开始迈向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大国，变成是一个复兴的大国，一个宣教的大国。但是2018年的时候，中国又颁布了一个新宗教条例法。那个新宗教条例法几乎回到当年中国在解放之后的情形。当年在解放时候，所有的宣教士通通撤出去，为什么？不撤就死了。那今天我不敢讲说中国都没有办法有宣教士待着，但是即使在那边待着，你也可能做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人 所以很多海外的弟兄徒，很多的很多的传道就说，哎呀主啊，你看看我们不应该，我们要祷告主啊，中国的门要开放啊，甚至有的人想要用人的手段，想说要透过美国，透过什么，就透过这些方式想要施压让中国能够开放等等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人不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但是弟兄姊妹，至少从这件事情我深深看见一件事情，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你相信今天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在做的决定里面有没有上帝的作为呢？如果你相信神，你相信上帝是坐在那个至高宝座上的那一位，他在决定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你我就知道神有他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我没有时间多讲哈，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这么多年对中国的这些服事的这些关注跟参与，我深深看见一件事情，这一切当中都有神的手在里面。 Amen。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说今年发生的疫情，请问我们在做，我们今天来做个调查好不好，有多少人说，哎呀感谢赞美主，疫情发生的真好啊，来举手，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个两个，感谢赞美主，教牧同工都应该举手，没有开玩笑哈。弟兄姊妹，这个周末就是什么节， Labor Day。 哎，亲爱的弟兄姊妹， Labor Day 的时候大家应该要做什么？哎呀，那些夫妻团聚的啊，就想说，哎呀，我们这个 Labor Day 我们去 camping 啊，带着孩子一起去 camping 啊，是不是？那么有一些有家庭就说，我们出去去旅游一下吧，不出国也至少在美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全都不行了。哦，不过每个人都不管他啊。听说昨天有人到，是谁去啊？是谁去那个这个 Long Beach 哈、啊？我听师母讲说是，哎呀，很多人啊。不是 Long Beach， 你到哪边去啊？现在这几天都会很多人的，为什么？美国人都不怕死的，只有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怕死了，我们中国人比较谨慎小心啊。美国人就是这个他不管这些了。所以亲爱的同志们，我讲的意思是说，疫情发生了，这一次是 COVID-19 的事情发生，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好，这个拦阻我们，使得教会不能够聚会，使得教会不能够好好的传福音，使得我们都不能，甚至不能够小组聚会。这个，上帝，你为什么容许这个事情发生？亲爱的同志们，你看见我们教会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我们祷告，主啊，你赶快止住这个疫情，为什么？我们祷告的重点都是什么？主啊，你复兴教会，主啊，借着这个疫情让你的教会复兴，借着这个疫情使人的心回转归向你，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祷告？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重点。如果死了18万的人还不能让美国人觉醒，要死多少的人才会让我们觉醒呢？如果已经有超过600人得了这个病，大家还是觉得上帝这与你无关，我们想办法，我们自己发明疫苗，疫苗出来之后全民免疫，那么你就可以看见疫情结束不结束不是重点。弟兄姊妹，所以你可以这样子以此类推，在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手在那边。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看见的就是说，在这个天上有一个宝座，而坐在宝座上面的他就是我们的父神。 Amen。 好了，弟兄姊妹，约翰在拔摩海岛他看见了这一个异象，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欢喜，他一点不觉得是在关禁就坐监牢。约翰看见了这个异象，我相信对他的他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心中已经有一个平安，有一个把握，他知道他这一生的服事满足了。弟兄姊妹， 看见，看见很重要。什么叫看见呢？在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哈，这个字在新约用了85次，大部分圣经英文圣经都把它翻成叫做看啊 behold， 好，看啊，好。但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原文翻译成的意思哈，它其实是有这个就在我的面前的这个意思。所以 NIV 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说 there before me， 好像旧约圣经里面14篇16篇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什么面前。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大卫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呢，是这个意思是说大卫常常看见耶和华吗？不是，你要知道旧约那个年代的神，人都能不能看见神的，看见神会死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看见，这是灵里面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对约翰来讲，他是 physical 的看见。那当然就是回到了，那你说不是的，我也想看见，我是不是祷告主啊，你给我看见。弟兄姊妹，神不一定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像约翰的经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不是眼睛 physical 的看见，你的灵里面一定要看见。所以这个看见很重要。约翰看见了主，所以他的整个服饰不一样，他整个的思维不一样，他从那样种不知道明日将如何担心受怕，他从那样子的光景当中，他看见安了，放心了，因为主坐在宝座上面。那么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就是以赛亚。以赛亚也有这个经历，在以赛亚书6章1节里面，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那一年我见主，看到没有，见这个见是同样的字，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好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啊，以赛亚是在什么情况当中看见主？这里说当乌西亚王怎么样崩的时候，什么叫崩？中文翻得真好啊，一个字就解决了。什么叫崩？驾崩。简单的说，崩是什么？就是死啊。所以你想想看，在当时候乌西亚王，当时候国王死的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陷入一片的惶惶不安，陷入在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之下，这时候人的心何等的这个惶恐不安，但是以赛亚却看见主坐在哪里？宝座上。弟兄姊妹记得，他不是站在宝座上面，他也不是躺在宝座上面，他是怎么样？他坐在宝座上面。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坐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讲到就是掌权。做代表什么？做代表是安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这个世界就镇定。 Amen。 当主坐在你家中的时候，你的家就会安定。当主坐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安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主，你要看见这位主坐在宝座上面，你要看见这个宝座上的是神。很多人今年很多人关心今年的大选到底是个川普当选或者是拜登当选，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因为会影响到，有人说会影响到美国未来4年，可能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要好好投票，是不是？选出那个真正的愿意按照圣经价值观而来这个带领这个国家的，让那些不按照圣经价值观的不要去选他。有耳可听的就应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听不懂的可以私下来问我。但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不管谁当选，你一定要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面。 Amen。你知道拿破仑在当年称霸欧洲，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拿破仑是不是？那当时候拿破仑这个在攻打欧洲各国的时候，那时候好多英国跟其他的俄国还有这个奥地利很多国家联合起来去抵抗他，好像是同盟国一样。那么拿破仑这个势如破竹啊，结果呢他一下子就打到这个奥地利的边界，有一个城哈，这个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发音哈，叫做Feldkirch， OK， 我们照英文发哈。Anyway， 就是这么一个城哈。当拿破仑在进攻奥地利，是叫奥地利哈，你知道奥地利吗？奥地利首都叫做维也纳，应该大家就知道哈。他进攻这个奥地利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公民会议就有点像议会哈，他们就在那边决定说，到底我们是要竖白旗投降呢，还是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就是说想办法组织起来，我们要抵抗一下，因为他们这个城太小了，根本知道不是他们的对手哈。可是这个议会就议决不了，结果呢那一天呢刚好是复活节的主日，所以大家都去教会聚会啊。就在聚会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就说了，他说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大家就好好的来敬拜来聚会吧。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牧师就告诉大家，叫大家好好的敬拜聚会。那么这个牧师讲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公民的议会哈，他们也接受牧师的建议，所以他们就那一天不做什么，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好好的来敬拜主。所以当礼拜堂聚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教堂都要那个那叫什么那个钟嘛啊，大钟声对不对哈？所以呢当那个钟声这样一敲起来，哇，响彻天空。结果呢那个拿破仑的军队一听到这个声音啊，他们以为说是奥地利的援军来了，所以他们就仓皇的赶快决定撤退。那一天就这样子，这一个小城免于被拿破仑攻打欺压。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在兵荒马乱，正在你当中，可能你的婚姻发生了问题，可能你的家庭发生了问题，可能你的儿女发生了问题，可能你的工作失业了，可能你面临到人生当中这些难处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当你正在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来敬拜这位主， Amen， 来仰望这位主，来看见这位主他坐在宝座上面。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诗篇29篇第十节，他讲耶和华就坐着为王的时候讲了几次，你注意看讲了几次，两次哦。希伯来文的一个特色哈，这个文字里面强调的就是当他重复的时候表示什么重要，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说，跟你旁边人说，耶和华坐着为王， Amen。 洪水泛滥，想想看，如果在前一段时间中国那个大洪水的时候，你看见洪水来的时候，你会如何感觉？一定是惊慌失措。当你面临你的人生当中的洪水来临的时候，你一定是心慌失措，按照人的本性来讲都会惊慌失措，牧师传道人也不会例外吧，是不是？但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件使我们能够不惊慌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而且是怎么样，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牧师啊，我没有像你那样子啊，我觉得我很想要看见神啊，但是我怎么能够看见神呢？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见过神？有没有？ 有没有人看见过神？你说啊，牧师，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我没有看见过这个异象，我没有看见过这个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位神，我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不是要你去追求那些东西。有的人虽然什么什么他讲起来他看过很多异象，但是属灵生命却是经不起考验。也碰过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神，应该讲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吧，有没有？如果有人说他看见过神， physical 的看见过神，那这个我就需要了解一下他看见的是什么，是不是？约翰福音，约翰这样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然后怎么讲？唯有在父怀里的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他曾经成为人的样子，因此当时候有人看过耶稣的，是不是？所以他们看见过耶稣，他们知道神，因为说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所以我们眼睛看不见，那我们怎么看见呢？到底这个指的看见是什么？希伯来书这个彼得，先讲这个彼得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来看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是不是？却是爱他。很奇怪，没有见过却爱他。今天有一个男的，一个年轻人告诉你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子啊，那么但是也没有照片，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Facebook 也找不到他，你反正你没看过他。好，那么但是呢，你说，哎，年轻人，这个女孩你爱不爱？你想这年轻人怎么回答？我看都没看过，我怎么知道爱不爱呢？是不是？可是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那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虽然他们眼睛没有看过，但是他们跟主的关系已经是有相当连日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会爱他，是不是？那接着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当然这些经节就很丰富，但是我就要讲，却因信他。所以我们怎么样看见神呢？信他。从你信心的眼睛看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他们都是没有，希伯来书就讲说他们都没有看见过神，但是他们相信。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够怎么样得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信？看见才叫信，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信，所以我们看见这位主。因为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洪水泛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顺便提一下，就读圣经哈，不要那么复杂。虽然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传道人都会讲这个原文怎么说，怎么都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不懂原文没有关系，其实你不用懂原文没关系的，对不对？重要的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神的话，你相信吗？你相信的话，你就有信心；你相信的话，他就会带领你，让你在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你能够不惊慌，你能够站立得住。今天很多人圣经都很懂，圣经原文，圣经怎么样，神学的老师那个，很多人这个原文背景什么都搞得清清楚，但是他不信。在美国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自由派或新派的神学院里面，这些老师们都是很有学问的，知识很通达的，亚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什么文都会的，但是呢他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有一个在欧洲哈，一个西欧哈，欧洲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他有一天要去拜访一个城，那么城里的老百姓呢，就沿着街道列队欢迎啊。我就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听说那个英国女王要出来的时候，哦，在那个 那个城堡外面，我看见哇，也是很多人就排着在那个地方等着，等，不知道等多久啊，你也不知道等多久。他说嘛，要出来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这个我是不太愿意等了、所以我那天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自己走自己的哈。好，那但是那一天你想想，那个小镇的人听见这个国王要来拜访他们，他们真的是心里面多么期待，对不对？好了，大家都想要看看国王的风貌啊。那么结果很多人挤在第一排，有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小男孩也在那边等，他希望能够看见这个国王的风采。好不容易来了一队人马，好不壮观了，哇，那个前面的骑兵那个马队啊，在那一直在那边呼涌着哈。结果这个母亲好不容易就站在第一旁里面等了好久，睁眼看到了那一个国王的那一刹那，他就对着他的小男孩说，他说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You will never forget all your life. 他说你看，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听着没啊，这个母亲看到了国王那一个刹那间的一眼，他说他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我看见这位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你看见他的时候，你这一生你都不会忘记。 Amen。 你看见了他，你这个一生都会不一样。以赛亚书刚才第六章第一节讲了，以赛亚看见了这位主之后，他就说 Here I am, send me.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多少的这些的年轻人奉献在宣教的工厂上，一批批的涌流出去，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位主，以至于他们在培灵会当中，在宣教大会里面，他们听到这位主的声音，发出这个呼声，他们说，是的，主啊，我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你。我当年是这样情况出来的。弟兄姊妹，一个人看见了主，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一个人看见主是坐在宝座上面掌管我们人类历史，掌管我们人生的历史的那一位主，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你看见了吗？你要用信心去看他。你如果一定要等到主亲自的向你显现你才相信，像多马一样，那你要有点担心，因为主真正向你显现的时候很你可能会吓坏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奥运赛，有一种叫做划船，有没有？你知道那个划船比赛有没有？那划船的可能是有六个人八个人哈，那么这些划船的人，他们是通通是背对着那个目标地的，你懂我这意思吗？好，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到那边去哈，他这样子的，那他们看不见那目标地，他们怎么划船呢？有一个舵手，对不对？所以他们必须很专注的看着这舵手，舵手告诉他说右边一点，左边一点，或者怎么样，他要跟着这个舵手，这个舵手会指挥他们，他们要重心合意的，一点都不准不差的，要对看着这一个舵手，跟着他专注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仰望，这个叫做仰望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信心的功课。我们这一生基督徒的旅程当中，是因信以至于信。你刚刚耶稣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有多少人说哦，耶稣向我显现，我看我信了？没有。有的人说哦，因为耶稣医治我的疾病，所以我相信了。但亲爱的同志们，就算耶稣医治了你的疾病，你觉得真是看见了神，看了神迹，所以你相信了，你的基督徒的信心，以后你还是需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哪里？建立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一个神迹吗？不是，建立来在哪里？建立在主的话上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借着读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我再一次强调，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用你信心的眼睛来读，你不要用一个批判的眼光，这个地方讲的合理吗？这个地方讲的对不对呀？ 圣经就是神的话，第一个你先要先接受。那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不要再去那边批判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好不好，你这个地方不太 make sense， 你不要去这样子。你要说，主啊，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主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说 yes 就顺服了，是不是？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己，要舍命，是的，主啊，我叫舍命，就这么简单啊，还需要原文分析吗？不需要，就这么简单，相信了。有些地方需要原文分析，有些地方需要好好解经，很多的经文里面其实很简单嘛。凡事谢恩需要解释一下吗？凡事谢恩啊，你说啊，出车祸也要谢恩，凡事谢恩，是不是？常常喜乐，你说主啊，是的，这种事情我怎么喜乐起来了？不行了，我没办法喜乐，我应该生气啊，喜乐，主的话说喜乐就喜乐，哈利路亚，喜乐，是不是？你说主啊，那不是很假吗？没有关系，不是假，那叫信心宣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常常定睛这一位舵手，常常定睛在他的身上。当我们常常用信心的眼睛定睛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 COVID-19， 有人说要到什么时候了，管他到什么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没关系， Amen。 因为我们的盼望本来就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也不要期望说这一顿，不是这一顿，这一场疫情过后，我好好去外面餐厅里面去吃一顿中日韩五大洲都有的法费。亲爱的兄弟们，如果疫情越久没有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彻底的失望，那么这个疫情就白白的来了。所以神放我们特别在美国，我绝对相信他的心意。台湾的那些，我看到我的家人每一次 post 出来的照片都是吃香的喝辣的，看得我们心里面实在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么大差别啊？美国什么时候可以那一天呢？不知道。每一次你去可能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因为太多的人不管这些事情了。现在就这边，好，我时间不多了，那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好，这个第一个哈，记得哈，用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信心的眼睛看见这位坐宝座上的主。第二个，约翰在这里提到说，他说我被圣灵感动，有没有？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接着就说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很奇妙，他这边讲的说他被圣灵感动。那原文里面这个被圣灵感动呢，其实就是 in the spirit， 换句话说，中文就是说在灵里面。记得这个 spirit 啊，这是大写的，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就这边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哈，我举个例子，西面都知道吗？当主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西面，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亚拿，有没有？好，那西面是男的，亚拿是女的啊。西面就是西方的面，对不对？其实他就是 Simon 啊 ，Simon。那西面呢？圣经上说，他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就在等候那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那一天他正到这个圣殿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耶稣的父母亲把这个耶稣怎么样抱到圣殿里面，要来完成律法的规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看见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怎么样子啊？我们看一下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这个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是他怎么样，他 in the spirit。 那弟兄姊妹，他怎么会被圣灵感动呢？他不是今天突然圣灵感动他，他是一个素常就在那边祷告亲近神的人，在那边等候主的再来的人。所以那一天主就在灵里面怎么样 向他说话，感动他。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你要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信心呢？你要怎么样子能够看见在你人生的风暴当中，你看见这一位做宝座的神，以至于你能够乘风破浪，不会惧怕呢？你很重要的回到你跟神的关系。但以理，我们看见圣经上里面提到但以理，他也是看见这个宝座，他看见宝座上面有一个很亘古很常在者。然后呢，你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能够看见宝座呢？他为什么能看见这一位主在宝座上面呢？因为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他是一个平常就在那边祷告亲近神的人。他不仅仅一天祷告一次，他一天祷告三次。这里说与素常一样，就是说当他知道尼布甲利撒王已经规定说这个 你如果不听王命令的，他已经盖了这个玉玺，就是他的章的。他一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跪在神的面前，敢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所以，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不是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呢？每一天早上的晨祷，现在疫情啊，都已经送货到家，送灵修材料到家，送这个传道人的这个每一天的讲解送到家了。那你呀，是不是应该要珍惜啊？珍惜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会越来越知道神他就在你的信心就在你的里面生发，你就能够在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你能够站立得住，你能够不会被这些困难打倒。 Amen。 那么就从团体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天上决地，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对不对？天上决定地下，是不是？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看有一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地上决定天上，哪里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说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就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指的什么呢？这个指的是地上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是权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权柄不是在长执会，权柄不是在国会，权柄不是在白宫，权柄在哪里？这权柄在上帝，对，没有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根据美国国会决定来做事吗？不是，上帝根据什么？上帝根据在地上留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神来做事。 Amen。 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这句话，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圣经就这么清楚这样讲的。在韩国复兴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金敬坤牧师，他是韩国学院传道会的创始人。他当年在富勒炼神学院的时候，跟这个学院传道会的 founder 就是白利德博士哈 Bill Bright 一起在这个地方认识的。金俊坤博士后来感受到这个学院传道会的意向，所以他就决定回到韩国设立学院传道会。但是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1972年他参加了一次所谓的 Explore 1972，就是72年福音大爆炸，这是学院传道会办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大布道聚会。那么他参加完之后，他竟然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就在当着参加的人宣布说，他说明年不是明年哈，因为是72年，他说1974年，就是两年之后，他说邀请大家参加在韩国要举办一次30万人是接受门徒训练的一个大聚会，叫做这个 Explore 1974啊。哦，这个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你要想想那个年代，1970年那个年代，他说在韩国，他说你单单举行这个聚会，好，地点在哪里？地点肯定是在最大的地方，叫什么呢？叫做鲁伊岛广场，就是韩国的那个这个鲁伊岛广场，赵云基牧师他们所在的地方啊，那个广场很大，我去过啊。好，那第二个，那么他们就说，这么一堆人，这吃饭怎么解决啊？ 对不对？你一个礼拜聚会，你怎么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啊？三十几万人。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造了一个大概价值一次可以煮5000人的一个大饭锅，比一般那个人高楼大的那个水塔还大个5-6倍，哇！造了很多个这样子的饭锅，那么煮完，然后呢就配 kimchi 哈，配泡菜，就这样子。韩国人很简单啊，不像我们中国人还要什么三菜一汤啊，或者这些东西，还有荤有素的，他们就是这样泡菜配饭就吃了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就搞定了。那还有其他，还有就是那花费很大，那个费用的太大了，这简直是不觉得，他们觉得不可能，所以他们提出来，后来他们的这些同工们提出来70项这个不可能办的这个聚会的原因。好，但是金俊坤牧师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禁食祷告，他为了这个聚会禁食祷告40天，其实他一生当中很多次的禁食祷告40天，他祷告他很清楚，他说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神要你做的事情，神自己怎么说。好，他就讲的一节圣经啊，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福音约翰一书5:14。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很清楚的让他看见，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事情很奇妙的发生，就在1974年，32万的这个韩国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一起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接受一个礼拜的门徒训练。他的目标是训练这些年轻人，然后要这个30万大概是1/10的韩国的这个基督徒的人数。他说要训练他们，要让整个韩国福音化。传福音到整个韩国，所以那一年这30几万的人他们参加训练，而且每一天晚上有超过100万的人参加聚会，有一天晚上的聚会甚至是158万人参加那个格里汉牧师所举行的这个布道大会。就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韩国历史上称它叫做是这个74年是一个他们这个复兴很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会。他说那一年的之后，基督徒韩国基督徒增加了100万人，每个教会聚会的人数增长33%，奉献增加64%。然后从此之后，韩国的聚会教会的人数、基督徒人数一步一步的增加，一直增加，一直成长到现在30%。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就是我看了这个故事，就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慨。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的应许，2-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主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在你的家里面，请问做夫妻的，你相信当你们2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你的孩子的问题会解决，你家庭的问题会解决，你看见你的家庭会上帝要施行神迹，你相信吗？如果教会你看见教会没有办法成长，教会一直是在那边守城，教会人数一直在减少，教会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突破，你相信说如果教会的 leader 们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情，天父必为我们成全，你就起来祷告，你相信吗？就这么简单的圣经的一句话，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你就会看见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Amen。 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在这样一个全球都好像惶惶不安的时候，让我们再把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转脸来仰望耶稣，定睛在这一位坐在宝座上掌管人类历史的这一位主身上，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面对到不管我们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难处，亲爱的主耶稣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在你的里面安稳。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亲爱的主，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是那位掌管我们历史的主，掌管我人生的主。亲爱的主啊，我的一生都要奉献在你的手中，我的人生都要为你而活，让我不是只是在这边想着怎么样子为自己打算， 或者为儿女打算。亲爱的主，让我的人生是为着神的国来打算，为着这个天上的这一个宝座，这一位 至高者，他所发出的命令，他所讲的话，他对人类的历史。亲爱的主，让我成为你的那一个跟随者，让我成为你的那一个执行者，让我能够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